苏共斯泰林政权七十年前发起了被称为三月大驱逐的行动，这个代号名叫做拍岸海浪的行动，从1949年3月25日开始，在一个礼拜内将波罗的海三国近100,000名民众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当中部分人甚至被发配到距离中国没几远黑龙江岸边的阿穆尔州，以及贝加尔湖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州等地。波罗的海国家星期一举行了纪念活动，爱沙尼亚总统卡里尤兰特率领高级官员当日前往首都塔林市郊外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卡里尤兰特在讲话当中表示，那些被流放的爱沙尼亚人当中既有整个家庭亦有个人，有几千人创生于西伯利亚和中亚，未能够返回家乡。一个在黑住友大驱逐行动当中受难者姓名的纪念碑当日在塔林市揭幕。当日晚上在塔林市中心的两个广场上点起了几千支蜡烛，同时还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塔林附近一个火车站为此开幕名叫做西伯利亚童年的展览。拉脱维亚外长林科维奇星期一在推特上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无辜平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今日继续提醒世界不应该忘记苏共政权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拉脱维亚将3月25日命名为共产主义恐怖及民族灭绝受难者日，同爱沙尼亚一样，拉脱维亚全国各地当日在国旗上悬挂了黑色丝带，拉脱维亚总统和议长参加了纪念活动。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群从市中心的苏联占领纪念馆出发，游行到自由纪念碑前献花圈。苏联解体令到拉脱维亚独立之后，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在里加市总部办公大楼现在被改成是苏联占领纪念馆。同拉脱维亚一样，立陶宛独立之后亦将首都维尔纽斯的前克格勃总部改成为苏联占领纪念馆。从星期一开始，这间纪念馆免费对公众开放一段时间，但是立陶宛将6月14日命名为哀伤、希望与占领及民族灭绝日。每年的有关纪念活动亦主要集中在这一日举行，因为早在1941年的6月14日，苏共政权针对立陶宛民众开始了第一次驱逐流放行动。在波罗的海国家当中，立陶宛对苏共政权的抵抗最为激烈，当地社会因此遭受了很多年的迫害。从1941年到1953年，立陶宛前后经历了10次驱逐流放行动。除了1949年的三月大驱逐行动之外，苏共政权特别在1948以及1951年专门针对立陶宛实施了代号叫做春季和秋季的驱逐行动。每次驱逐行动都有几万名立陶宛平民被流放，立陶宛社会当时处于恐惧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之后，对当地民众的迫害和驱逐流放行动亦随之展开。当时的爱沙尼亚总统、军队统帅和很多政府部长都死于苏联的监狱当中。这些流放行动曾经在二战德军占领波罗的海国家期间一度停止。在二战的末期，随着苏联红军重新占领，驱逐流放行动又再次恢复。历史学家说，波罗的海国家的农民都反对集体农庄，农民成为驱逐行动的主要目标。此外，还包括当地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抵抗人士的家属和同情者。被流放的人当中，很多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些驱逐行动当中，苏共当局使用过运送牲口的火车，很多人在长途跋涉当中丧生。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有关网站说，波罗的海国家总共有超过200,000人被驱逐，当中有12%人丧生，驱逐行动几乎波及到每个家庭。历史学家祖博科娃说，1949年的三月大驱逐事前是精心经过策划，首先准备了交通运输工具，然后制定了被驱逐者的名单，大约有超过70,000名苏联内务部队的士兵参加了驱逐行动。苏共当局后来向实际负责组织有关行动的苏军将领和高级军官颁授勋章。直到批判斯泰林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当局才准许被流放人陆续返回家园，但是他们的房屋和财产都已经被没收，返回之后长期受到当地秘密警察监视。直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部分人被没收的房屋才被归还。 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人之外，苏联的其他很多民族都遭受过被驱逐流放的命运。三月大驱逐行动70周年之际，俄罗斯官方和绝大多数媒体保持沉默。波罗的海国家研究有关历史的部分学者从几年前起已经被俄罗斯禁止入境。有历史学家埋怨，俄罗斯在有关领域过去曾经开放的很多历史档案又再次保密。拥有被苏共政权迫害的历史，导致波罗的海国家目前都非常警惕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这些国家全部都大力支持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这些历史在波罗的海国家都无法被忘记，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对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在立陶宛。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有所不同，除了不能够忘记斯大林政权的犯罪行动之外，立陶宛特别在1991年还经历了苏军出兵开枪镇压民众示威，造成几十人伤亡的流血事件。这个使到今日的立陶宛政府为了照顾民意，必须要对普京当局采取强硬立场。立陶宛上个月所发表的一份安全报告，首次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列为国家的威胁。尼科里斯基说，中俄两国不断走近，使到中国形象受到负面的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社会当中提到中国，很多人会立即联想到过去的苏共。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